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又是我们在悉尼的记者陈云发来的报道。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悉尼那边好像活动是蛮丰富的哈。
是的，首先呢我们讲远一点，是五月份的一个作家节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计划的时间哈。
说远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好像离那件事情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转眼之间就到了跟前了。
没错，这个5月16到22号呢就是悉尼的作家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作家的事情好像跟我就是关系也不大，再加上呢这边又是以英语为母语的，那么邀请的作家很多都是来自英国美国，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是赫赫有名，在这个很多澳大利亚人的心目当中呢也是很著名的作家，但是呢我们都不是非常的了解。可是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作家节的主题呢还是蛮吸引人的，很值得关注。它的主题呢就是说，到底阅读是不是可以救你的命，是不是可以治疗一些生活当中的病，
也就是说阅读可以拯救生命。
是的，比如说你有这个黑 fever 花草过敏症，或者是刚刚呢你的婚姻失败了，或者说你现在的婚姻生活很枯燥，或者说你生了一场大病，那到底阅读能不能让你从中得到一些灵感，然后让你重振对生活的希望，甚至呢治疗一些你的心病呢？诶，我还刚刚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职业叫做阅读治疗专家。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看来真的是孤陋寡闻哈，说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阅读也能够对病人进行治疗，让他们康复，不管是心理方面的疾病还是身体上的疾病哈，真的是太好了。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像这次的这个作家节上面呢，就有一本书呢会被特别推广，叫做 The Novel Cure， 就是说小说可以治疗一些人的一些各方面心理生理上的疾病。然后他们还会推荐一系列的书单，就是说你读了这些书之后呢，你可能会得到很大的这个帮助。因为呢作家节的主办者呢他就觉得说，那如果你读了错的书的话，那其实呢反而是浪费你的时间。其实呢作家节的这个启动活动啊在近日已经是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呢，他们就大声地朗读了《纽约客》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叫做 Can Reading Make You Happier？ 其实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还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那他们呢把这个文章呢 highlight 出来的原因呢，他们是觉得说每年的作家节他可能吸引到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是很多，可是呢他们更希望说作家节呢也能够成为每一个这个普通人所喜欢的而且能够从中得益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他们觉得今年呢把这个阅读是否是可以治疗，是否是可以让你更快乐的这个主题提出来，应该会得到更多的响应，得到更多人的参与。作家节呢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专业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活动，因此呢这次的作家节呢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著名的作家来出席。同时呢它有一些活动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去观看或者参与都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呢他们就有一个辩论的活动，这个辩论的主题呢就是 Why Women Should Rule the World， 为什么应该让女人来统治世界。当然这个话题呢可能会引起很多男士的反弹哈，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纠结在这个问题本身，而是我觉得这个辩论的过程呢应该是非常有趣的。这一次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闻记者还有这个活动家们他们来参与这个辩论，所以呢他们到底会提出怎么样犀利的观点我们还不得而知哈，必须去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得到。另外呢他们会在这个悉尼的市政厅啊举办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活动的主题就叫做 The Book That Saved Me，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嘉宾来谈一下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书拯救了你的这个生命，
他们的切身感受。
对的，他们的切身感受。 那么另外呢，这次的作家节还有专门为儿童和这个青少年所设置的一些活动，那么就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书呢会在这个作家节上面去推荐，并且呢还有一些这个讲故事的活动，还有也包含一些这个比如说跳 disco 啊等等的活动，因为青少年比较活力充沛，那么在各种形式的活动的这个包围下，更好的去推广读书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这些活动听起来真是丰富多彩哈，因为我知道呢过去有一些作家节办起来的时候好像和老百姓有很多的距离，和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呢有更大的距离，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好像就跟没发生一样。听你介绍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如果去参与的话一定会有收获。
是，大家可以先安排一下，就是因为有些活动你需要买票进去的，所以呢也许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就是 sws.org.au 去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日程啊，然后哪一些是比较适合你或者是适合你家里的孩子。
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
那另外还有一个离我们更近的活动呢，就是从4月1号到10号的一个长者周啊，这是悉尼的年长的居民呢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包括免费的音乐会啊，还有就是步行观光游，有导游告诉你某一个地方的历史啊，它的这个由来啊，还有一些悉尼的水上运动中心和健身中心呢是免费对60岁以上的人士开放的。
那也就是说在4月1号到10号之间这10天的时间里边，所有这些活动对于60岁以上的人都是免费开放。
免费的。
还是说这些60岁以上的人必须是也持有老人卡才可以参与呢？
这个他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想呢，如果你是60岁以上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健身中心或者水上运动中心，通常我们需要购票进去的人的话，他可能会看一下你需要的证件。但是像一些在户外举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世界音乐会啊，还有这个探戈表演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在这个户外进行的一些活动呢，他可能就不会专门去查你的这个证件。但是这个活动呢是为南半球60岁以上的人士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
也就是说基本的定义就是60岁以上的人就会被当作长者，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优惠条件了。
对的。
太好了。
那这个活动当中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呢，就是说它的题目叫做祖辈讲故事。那在这个特别的故事晚会上呢，老人家可以邀请你的孙辈以及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儿童一起来共庆这个长者周啊。然后这个故事会呢会以这个祖孙关系来作为主题，之后呢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共同参与，并且呢从中感受到乐趣的手工制作活动，非常适合8岁以下的儿童参加，可以说真的是其乐融融哈，就是这种几代同堂的幸福和快乐。
那如果朋友们想要知道相关的信息，他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打听去了解呢？
那我们可以上这个悉尼市政府的网站去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个活动的名字就叫做悉尼长者周。
那我想呢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了解具体的情况，就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悉尼长者周2016年，我相信呢一定会有相关的信息哈。
好。
那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移民的比例是在不断的变化，最新又有一些统计数字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在澳大利亚呢，如果是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人的比例啊，现在是达到了120年以来的最高点。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就是是在印度出生的人然后移民到澳洲成为澳洲公民的人数呢在过去的10年当中翻了3倍，而中国人呢的比例呢是在过去的10年当中呢是翻了2倍。 还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呢，就是你们这个墨尔本所在的维州是成为澳大利亚国内移民，就是洲际移民非常最受欢迎的地方啊。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人都选择从新南威尔士州啊，从西澳洲或者是南澳洲其他的地方移居到维多利亚州墨尔本。
对的，嗯，对的，因为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呢，是有10,200人从其他的州移居到了维州。我们现在会觉得在这个澳大利亚国内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非常的多，但是其实呢最多的移民呢还依然是来自英国的这个移民。
嗯
啊，他们呢是形成了澳大利亚人口的5.1%，大约呢就是120万人。
嗯
啊，另外呢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就新西兰出生来到澳大利亚的人呢，是成为第二大群体，是占了澳大利亚总人口的2.6%，接下来第三大就是中国了，是占了2%，而印度人呢是占了1.8%，菲律宾和越南人呢都是各占1%。
嗯，我们看看你刚才统计这个数字，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大量的人口都是海外移民，不管是英国还是新西兰还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哈。那么这些人加起来的话，移民的数量总和是相当的可观。那最后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悉尼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消防员怎么样费尽心力去拯救一只猫？
对呀、啊。虽然猫有9条命，但是这只猫呢，如果没有消防员的拯救的话，我估计问题就会很大。
嗯，
那么说的呢，就是在悉尼一个叫 Burwood 的社区，一条非常繁忙的街道，有一只猫呢，在星期三的早上就从这个6楼掉了下来，掉到了一个离地面很高的这个棚子上面，上去也上不去，下来也下不得。这时候呢就引起了大概有100多人的围观，那当然呢这个消防员呢也非常快的到了场，但是呢来自 Burwood 的消防中心呢，他们还没有那么高的那种消防车，没有那么高的升降架，所以呢他们只好从另外一个区 Parramatta 的消防局借了一辆很大很大的消防车过来。
嗯
啊，由于这辆消防车是非常的巨型，所以呢整条街道都要被封起来，让这一辆消防车顺利的通行。但是呢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意见，都是非常耐心的在那里看着，希望说这只小猫咪可以尽快的被救下来。最后呢这个消防人员是站上了消防车的升降架，然后很小心翼翼的把它抱了下来。不过这只猫呢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受惊的情况，但是很淡定的被交回了这个主人的手中。
嗯，那我相信呢主人一定非常的开心哈。同时这件事情也的的确确反映出了澳大利亚人对于动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护。
是的。
嗯，非常感谢陈云从悉尼给我们发来了以上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刘江。